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1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西方终于再次集结，乌克兰终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连开了两个会，他们已经开始为战后为重建开始做出安排了最近呢，美国算是归队了呀，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啊。然后说到欧盟这边，冯德莱恩昨天给大家预报，今天是要做那个不信任表决投票的。最终呢，波澜不惊，冯德莱恩还是闯过了这次的表决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说到贸易战，就在刚刚，川普这有点出人意料，给加拿大突然写了一封信现在收到信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儿。给加拿大这封信不得了了，一下给加拿大加了 35% 的关税，你还不许还手，你只要还手，你给我加多少，我就在这35上边再给你往上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或和加拿大之间爆发贸易大战，难道真的像川普说的，我们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真的吗？咱们看看这场大战，他为什么要和加拿大开战呢？我也不太明白然后呢，说到越南，这是美国媒体 Politico 登的一篇东西，说川普算计了我们。跟越南这都好几天了，今天11号，7月2号的时候说是和越南签了一个协议，到现在两边没有任何文字性的东西，越南那边对此鸦雀无声，那边也没有做任何的宣布原来这里边川普是做了一些手脚的这个传出来对下边的贸易谈判影响是很不好的。咱们看看 Politico 这篇文章登了些什么。说到中国新闻呢，中国官媒做了一个报道，2025年中国要往雄安再砸2000亿，原来就8000多亿了那现在呢，应该是这已经7月份了，应该说鬼城雄安的投资已经正式破了10000亿的大关。那现在这鬼城到底什么状态了，到底什么模样了，我呢也搜了半天专门官媒的数据，一会儿也给大家汇报一下10000亿这家伙。然后昨天呢，本来就给大家说介绍一下南华的这篇文章。那中共官员这次真的怕了吗？说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这边呢还都关心收着川普信了没有，到现在还没信。那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呢很轻松，面带微笑说了声加油。看他的整个的仪态很轻松吧，应该说是好消息了。现在呢，他的行政院副院长还带领的团队在美国那儿包着房，还在和美国进行最后的磋商这应该也就是差大概就这几天的事儿了。那现在这么预估应该是在15%左右10到20%之间。如果能够低于20%，应该说对台湾这次的大罢免是有助力的。如果高于20%，影响很不好。因为赖清德呢现在是无保留的全面倒向美国，全面亲美，最后获得这么一个回报，那你是没法交代的。所以我想呢，我大概的预判15到17之间咱们看我这个判断最后对还是不对。那说到另外的一条新闻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台湾的陆委会在记者会上是说了这么一条。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昨天表示说，陆委会是两岸关系和两岸条例的主管机关，说多年来对于两岸关系的性质的一些解释与时俱进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呢，他们过去很多部会都会解释说，中国大陆的人民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这个说法也被很多的啊法院呐、啊、各方面啊，这也被他们采用。结果现在呢，行政院已经发函至各部会，说明这个解释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你有那本绿护照的人，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也就是大陆那边那14亿人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有国籍吗？你有护照吗？他按这个给做了一个解释。现在已经这事儿已经统一了啊，已经宣布了。嗯，这个事儿呢，你别看啊，这个梁文杰说话细声细气的，一副书生腔调，但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你别看这件事儿，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应该说呢，这是台湾走法理路线，华独，中华民国独的一次的明确的表示。因为过去大陆这边的人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是基于过去宪法没有修正的一个历史残留，一个历史的遗迹。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件事儿早就名存实亡了，可是那个宪法它还在那儿搁着，那你改呀、啊、这不能改啊，这要一改中共就开战了，这还得了啊，你不让我改吗？所以说那就只能这么搁着。那到现在行政院包括陆委会，行政院致函，陆委会发文解释，等于在台湾官方现在已经正式确认，法律上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只限于台澎金马自己这一片地区了。那也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不是叫什么一中各表，一国两区，所有的这些宪法架构被实际就彻底被掏空了啊，彻底就把它给废了，就这么实际运作中。哦，这是个，过去讲的一直说什么台独鸭子划水，什么悄悄进行，这可不是什么悄悄进行，这个是直接就开干。简单说几句啊，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呢是非常的别扭，这是一个非常拧巴的一个存在。它让台湾处在一种主权未定、国体模糊、身份漂浮、制度过时的一个四重困境当中。说到中华人民国的宪法，就当初的这部宪法是没有台湾人民的参与意见的，因为你到当时就去，是你去人了，这事儿跟你也不是人家定什么你就执行什么。也没有反映台湾的现实，这个那是真实的，是一个过时的历史文件。它也不是现在新中华民国从李登辉之后啊变成选举民主的这种，台湾的这个新台湾的根基。按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嘛，这可完全称不上，而且它现在变成了台湾民主的一个负担。你地图上，你宪法上还是说包括中国大陆吗？可是这明显的就不是现实嘛，大陆也不承认嘛。所以说今天的台湾的民主化成就是李登辉啊，台湾民众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吧，大家共同努力结出的这么一个民主果实，和中华民国的宪法没什么必然关系。这是在这个宪法之上又打出了一个新的天下。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宪法是一国之根本，根本之大法，在台湾这件事儿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中华民国宪法包括国民党在整个的过程中扮演的其实都是阻力，都是反民主的那个角色。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今天台湾把这件事宣布了，我认为中共会对此有明确的动作。你别看就明确了这么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儿，你不许明确，就包括这中华民国宪法，你也不许把它说透了。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这边他就给你说透了，你能怎么样？来吧，下边说说韩国。昨天说了吗？昨天凌晨2:07。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最后对尹锡悦发了批捕令，正式逮捕。结果在当天凌晨3点， 在首尔看守所对尹锡悦执行了逮捕令，就正式把他给抓了。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现在那抓了搁哪儿了？12平米的一个单人牢房，这里边有什么呢？有储物柜，有一个小电视，有一个书桌，有一个有餐具啊，包括呢12平米那里边还有马桶啊等等这些弄啊，我估计冲凉的啊一个小喷头什么的大概是有了，没有洗手台。平时我们家里边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那洗手台都没有，没有冰箱，最重要的没有空调。我看当地的媒体感叹，首尔夏天在12平米这么一个环境里边简直就是地狱，这是当地的媒体的一个说法了。说上次尹锡悦被关的时候，上次不是弹劾时候关他一次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弹劾的结果，他那时候关着他，他还是总统的身份，那当时的待遇吃喝呀各方面，那时候肯定得有空调嘛，各方面还都是不错的。现在呢，你已经被弹劾了，你已经不是总统了，你已经是路人甲了，就这待遇那就不客气了，能给你个单间还就算不错了，没像柯文哲，柯文哲俩人间，那没给你关到两个人三个人的房间里，你就知足吧。说到这一点啊，替老尹呢、啊、也是感到叹息，四个字儿：晚景凄凉。做一点简单的比较啊，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当然有朋友啊，你老说韩国这个，因为这个人物我们已经跟了很久了啊，多少是有些感情的，我们现在在送这个人。说到这一点呢，刚才说到台湾，其实比较起来赖清德和尹锡悦两个人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你比如说体制上两边都是总统制嘛，最后都陷入到了朝小野大，而这个大的在野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总统提出的任何主张有道理没道理我都不让你过，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你执政失败。这个一致吧，而且两边都有一个对面的强敌，这边是中共，那边是三胖，两边其实都有这个背景，而且背后也都有美国的支持，也有美国巨大的影响力，也接近。说到两个人的性格也类似，都是属于非常刚硬的宁折不弯的那种性格。当然呢，两边的大背景是有一点不同，你比如说韩国的在野党，就李在明他们这帮人还不至于跑到平壤去，到那儿去拜见金正恩，人家可没这样啊，人家没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比台湾那国民党强。那面对着同样执政的困局，两边有不同是什么呢？在法律上，韩国不能罢免议员。韩国有没有罢免？有，你可以罢免地方的市长啊，道里边的知事，这是可以，市长区长这可以罢免，另外呢地方的议员可以罢免，但这件事儿不适用于国会议员，这个你不能罢。那老尹呢、啊、他们就彻底没办法了。那台湾呢就有这个机制，而且门槛并不高，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尹锡悦在绝望之下干不成啊，什么也干不下去啊，在这种背景之下最后就落得个铤而走险。而赖清德呢，他却可以通过民主程序，通过罢免来改变自己的执政的困境，这可能也是赖清德比尹锡悦幸运一点的原因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幸运了。当然出现这种悲剧呢，之前我们讲过，像我们英系的这个体制，我们选的是党，然后这个党的党魁自然成为总理，加拿大什么的我们都一样，最大党执政，这就决定了他不会出现朝小野大，朝野是一致的啊。我在国会最大党，我当然就是总理，这个不存在领导人和国会不一致的，这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啊。而总统制就会经常出现这方面的困扰，你包括在美国，明年如果明年的中期选举真出事的话，那也是川普的垃圾时间，后两年也没法干 啊，所以说就会陷入到像现在赖清德包括尹锡悦这种困境啊。今天呢正好说到这儿，咱们发一点感慨。来，下边说是日本。路透社的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昨天呢他这也很多造势大会嘛，他直接讲日本需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嚯，你要干嘛呀？包括食品、能源甚至安全啊，在安全上你都要摆脱美国的依赖，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让美国撤军走吗？能源也不用了。然后呢，就因为这 25% 的关税的事儿啊，群众大会上真这么说。石破茂讲，这次的对峙是一场国家命运之战，然后发誓讲，我们日本绝不会听任摆布。然后他讲，如果华盛顿不友好行事的话，我们有备用计划。好家伙，在食品、能源甚至安全，我们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可能吗？这不可能啊。这种情绪呢，当然更多是720选举嘛，是选举前的一种英勇状，摆出一种姿态来。选举之后，应该说还有十来天的时间，我认为美日之间才会开始真正的谈判，关键是为720这次的选举嘛。那说到日本地震，日本九州的樱岛火山爆发了。好，火山灰啊，烟雾一下崩上多高？1800多米高，浓烟滚滚，看着跟原子弹爆炸似的那个劲儿啊。就在九州嘛，就在鹿儿岛那块儿嘛。应该说前一阵儿那么多的零零碎碎的地震那么频密，这憋什么呢？我估计憋的就是这个，最后憋来憋去把这火山给一下炸了。我想从这儿呢压力释放，我相信那些小的地震应该也就踏实了啊。最后憋半天啊，憋出这么一个事儿。另外说到和日本有关的，东盟十国外长和日本、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些的外长呢，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搞了一次东盟外长的峰会。这个呢，现在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卢比奥啊，正好呢，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也去了嘛，两边也都谈完了。现在卢比奥在那儿呢，长袖善舞啊，和整个的东南亚这边大家在拉关系，现在呢搞得还是不错的。这里边大家特别关注的是，那王毅也去了，那王毅和卢比奥两个人会不会在吉隆坡见一面？按说是应该见一面，但问题卢比奥制裁着呢，那两边这事儿怎么说呀？不知道，这个大家都在关注啊。应该说呢，到周日，如果在我们的这明天休息嘛，周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答案了。来吧，咱们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的事儿啊，俄罗斯呢继续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主攻目标是首都基辅。在昨天，总共发射了397架无人机和18枚导弹。这397架无人机最后呢是火力击落了164架，电子战压制了204架，这加起来呢是368架，那加起来差不多有30架无人机没拦到啊，最后呢让它爆炸了，这是一个情况了。另外有8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来自布良斯克州射过来的，8-0全部拦截。另外有6枚巡航导弹来自萨拉托夫州，6-0全部拦截。然后有4枚啊导弹从库尔斯克州打过来的，零一个也没拦到。所以说呢，这次是跑了30多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被他击中了。应该说基辅那儿又打的是火光冲天啊，但是呢乌克兰这边还在英勇的奋战啊，这两边呢打的还是蛮激烈的。地面战呢主要战场还是在苏梅地区，那边原来不是弄了5万人往里边攻嘛，结果有一部分俄军被包围了。俄方的消息也讲，在那个康德拉托夫卡和阿列克谢耶夫卡这个地区局势非常的紧张，现在乌克兰军队正准备啊试图通就是突入村庄的中心，而且在外边已经切断了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补给， 等于这支海军陆战队被乌克兰包围了啊，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是打仗的事儿。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方再次得到了集结，下边重点说说美国。刚才说到吉隆坡，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是见了一面，谈了50分钟，实际上时间也不长啊。拉夫罗夫呢，他那两边还得有翻译啊，实际上双方真正表达也就是个20来分钟吧，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俄罗斯给卢比奥提出了一个新的办法，或者是一个什么新的想法，你现在这么僵持的也不行啊。拉夫罗夫呢拿出了一个新方案，他说呢，我会把它带给川普回去进行讨论，但他也讲这个所谓的新方法并不能自动的带来和平，但它有可能打开通往和平的大门。也就是这个新方法它的评价其实也一般，别人问呢他什么新想法他也没说了，他也没说啊。当然呢，卢比奥呢也对记者讲啊，就在这个谈完之后的记者会上说，川普政府正在和美国的参议院合作制定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大家注意啊，川普最新的表述，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关于俄罗斯他有重大事项要宣布，什么意思？也可能在星期一之前，因为这个案子84个人已经都联署了，在美国参议院过，轻而易举，你就是给排个期，大家举个手，这事儿就过了。所以说川普可能在礼拜一对这件事儿有重大宣布，咱们等着听啊。另外，川普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缺乏灵活性感到非常的失望，这是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谈完了的一个表述了。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已经计划动用总统权限向乌克兰运送价值3亿美元以上的武器，这里边包括爱国者导弹、中程火箭啊，这 ATACMS 那特别是带有极速炸弹弹头的那个已经空了很久了啊，这个现在这次要给了，这是他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一次。大家注意啊，这些东西都已经得到过美国国会和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批准和签字的，这些东西都是批过的，结果他第一次给。那还剩多少？还剩38.6亿美元的东西，都是批过的，还在川普手里呢。这次给3个多亿啊，可能是3亿0点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这就不易了，这几个月了，6个多月了，第一次啊。另外，财长贝森特呢，他也做了一个表述，说川普将亲自领导美国乌克兰的重建基金。这件事儿由川普亲自抓，他讲呢，这个对宏观经济管理，包括大量的外国投资，乌克兰的经济未来将比过去更加的光明和稳定。乌克兰的复苏基金是开启这一繁荣未来的关键。这个基金由川普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是美国方面。能够看到呢，之前我们说到川普的指针是态度往这边有所倾斜，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实际的行动，后边还有啊。那说说欧洲方面，小泽呢现在正在欧洲巡访，泽连斯基呢是见了德国总理梅尔茨。梅尔茨讲，他们已经准备好从美国采购爱国者导弹系统，把他们送往乌克兰，他跟美国已经说好了，这是一。另外他讲呢，说俄罗斯应该向乌克兰支付5000亿欧元的赔偿金，这说的是什么？是战后打完这场仗你得赔乌克兰5000亿。在这件事之前，俄罗斯所有的冻结资产不许动，他扣了他3000多亿，你那还不够呢，你还指着把这要回去，门也没有。俄罗斯总德国总理就做出了这么一个说法。然后他这个英国也向泽连斯基做了一个保证，将给乌克兰提供5000枚防空导弹，然后呢要给34亿美元的贷款啊，这5000枚导弹在这里边，整个的还款期为19年。 那每年得还利息，不用你还，用扣的俄罗斯的那个资产的利息来偿还。这钱呢，你先用着。这是大家都在帮忙，然后特别重要的是两个大会。那现在一旦实现停火，那乌克兰就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维和。那一旦停火，战线如何保持，如何能维护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重建。那第一个大会是关于重建的。泽连斯基呢，到了罗马，意大利组织了一个乌克兰的重建大会。梅洛尼啊，组织了这么一个大会，而且这一次的会议的规模规格非常高。超过30多个国家，数百家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包括政界和公共部门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是个大会，在这次会上签了200多项协议，总价值超过了100亿欧元。另外呢，他见了冯德莱恩，见了这个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大家那都在鼓励，包括后边加入欧盟怎么回事啊，把路线图大家都聊，然后给了20亿美元的援助，20亿欧元的援助。芬兰呢给了3亿，荷兰给了3亿，然后德国刚才说了要给一大堆东西啊，这里边呢，这是整个重建的大会。具体细节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大家说你就知道重建人家签了200多项协议。那很多人就问了，这会有中国人参加吗？一个没有啊。整个的重建，因为川普跟小泽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所有乌克兰的重建你要让中国人去，咱俩就别谈了。这之前是有过这个报道的啊，不可能有中国公司参加。然后呢，下一个就是维和大会。这个大会在哪儿开的？在伦敦。马克龙不是去了一趟吗？也就是那个自愿联盟，刚才那个叫复苏联盟或者叫重建联盟，这边叫自愿联盟。那自愿联盟就是要派兵去搞维和嘛，这个是个老组织，但后来呢，因为美国对这事儿不感兴趣，这件事搁置了，现在又把它捡起来了。那又复苏了怎么办？那总部设在哪儿？设在巴黎，在法国那儿搞一个永久性的总部。然后呢，关于乌克兰停火以后，大家派部队，大家自愿啊，你报名，你出多少，我出多少啊，这都说好了。然后讲呢，整个的这个部队的指挥架构，整个的计划啊，大概的这个方位，这都说完了。啊，来确保整个这个他们的部队在战争结束后几天内，他们就可以完成这个部署。这里边呢，是由英国、法国领导的多国作战总部，然后监督所有的战术和具体的作战安排。啊，12个月后把总部转换到英国，啊，也就是法国一年，英国一年。这个，重建乌克兰陆军。啊，包括在陆上、海上、空中所有的安全由他们来维和，是这么一个安排啊。那这也不少人参加呢，这也32位与会者参加了整个的这个，那边30多国，这边也有30多国，就是战后整个的维和的安排。然后呢，小泽他们都在意大利那边呢，结果意大利那边呢，梅洛尼和泽连斯基他们通过视频也和这边参加了会议啊，也在这边发表了讲话。这里边有进展。说到这个自愿联盟，美国以前是不同意，我也不介入，但这次美国代表首次出席，去了2位，凯洛格将军，这是川普的特使，另外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布鲁门萨尔参议员，这是民主党，就是他们哥俩搞的参议院的那个制裁俄罗斯的那个协议，就是这哥俩搞的，他们3人全去了。哦，这是个重要的标志啊，以前美国根本不参加，现在去了。等于32个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首脑和代表都参与了。这件事儿也复活了 原来都死了，这扔那儿一看，大家意兴阑珊，也不搞了。现在这件事儿又把它捡起来，又复活了。所以说，一个罗马大会，一个伦敦大会，这两个大会，大家看出点什么没有来？现在已经不说眼下打仗的事儿了，说的都是什么？说的都是战后结束以后的维和和重建的事儿了。那眼下打仗这件事儿呢？就好像这帮人特别明白我们拿着那个按钮一样，这帮人怎么那么有把握呢？他们，你哪来的这种自信呢？那这仗打的还糊着呢，你们就开始研究后边的事儿了。我认为，也就是刚才说的啊，礼拜一川普要有重大事件宣布，我认为那个按钮就是那个。只要美国做了这个制裁，通过了刚才格雷厄姆啊他们哥俩的那个制裁法案的话，谁要敢买他的东西，我给你加500%的关税。连印度在中国，那整个战争机器一下就蔫了，给他断油了，那你就别赚了，那和谈马上什么的这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应该说这帮人的把握，他们的这个开关在他们手里。到这儿呢，我们评论一下啊，尽管前线战事依然惨烈，依然吃紧，但整个支持的集团再次集结。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基本恢复到了川普上任前的那个状态。那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铁板一块，大家啊，这个万众一心一块来支持乌克兰。川普一上来，这不是有点乱啊，这是倒了这么半天乱。现在呢，终于转了这么一大圈，半年过去了，终于恢复了。那刚才我讲，大家都开始超前，开始想乌克兰的战后未来，从维和到重建，都把清晰的计划都安排了，签了200多项协议，大家想。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呢，认为停战，他们已经有非常充足的把握了。到目前看，随着川普，随着美国的归队，整个西方阵营士气大振。大家找一找这些画面，看到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加上欧盟的几个人围着泽连斯基，大家在那儿谈笑风生啊，在那儿呢做一些各方面长久的那些规划。再看看梅洛尼和泽连斯基他们的互动，他们的那种状态，包括啊小马到了英国，然后在那种讲话，大家的那种集体起立鼓掌的那种士气，可以说整个阵营士气大振。这个对普京来说，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是绝望的，这是他结束战争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原来一直讲怎么能够让普京屈服，当然人家有原子弹，那你说真的把他给推到海里去，那也要把他如何怎样，那个恐怕你也做不到。乌克兰也没那么多兵啊，那他一个俄罗斯不怕死人，你也不可能跟他对子儿，好跟他玩命啊，一块互相同归于尽，那你也犯不着。实际上就一件事儿，只要西方无机可乘，没有任何的裂缝让他钻，没有任何的机会让普京借用利用，俄罗斯就会知难而退，他就永无取胜的可能。你是打经济，你是打钢铁，你是打技术，你是打什么，什么你都赢不了，那你还往下拖着要干嘛呢？所以说，那现在作为普京这边，趁着现在这个热乎气儿，能尽量的多要一点条件，或者是怎么样啊，这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说，从呢整个这两个大会看，从川普他们给做出了一些实际性的动作，一个是给东西了啊，川普亲自签了第一次啊，然后呢是他的特使加上那两位参议员参加了这个维和大会啊，就是伦敦大会他参加了。这个是实质性的转变，这就不是川普摆来摆去了，这个是迈出了实际的一步。到这儿呢，给我的一个印象是整个局面大局已定。现在说到停火，说到乌克兰未来的重建，我们可以今天负责的讲，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最后的黑暗应该说终于 啊过去了。下一位看呢，应该说前景是光明的，啊，这个我们跟了这场战争这么久，一直呢我也言辞比较谨慎，怕呢过于啊老说乌克兰这边，然后呢脸谱化俄罗斯那边啊，容易呢让大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结果现在呢，我应该可以负责任的说啊，现在呢量变终于开始发生质变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欧盟。那冯德莱恩他有一个不信任表决案，昨天是投票的时间。昨天呢我在节目里提到让大家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看德国呀、法国这些主要欧洲国家的一些媒体，没什么人特别重视这件事儿啊。因为你要想推翻冯德莱恩大概要多少？三分之二的票。哪儿就拿三分之二了，这是闹着玩的吗？这你做不到啊。但是呢，那毕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瞬间了。那最后表决的结果啊，反对弹劾，他这也算是一个不信任案，算弹劾吧。反对的是360票，支持的是175。哪来的175啊？罗马尼亚的，匈牙利的。啊，斯洛伐克的这些国家，人家还是有这么多的，弃权18票。这里边当然讲了啊，梅洛尼他们那个保守势力，大概前后能影响100票左右。你就是100票，加上这175，你也不够三分之二啊，这个也差很多了。最后梅洛尼他们坚定的支持了冯德莱恩。哦，有人威胁梅洛尼啊，你这一下你还选不选啊？在意大利内部，就原来他那个兄弟会，别忘了他那个兄弟党原来是来自于墨索里尼的原来的一个什么组织啊，所以说他那帮人都是比较极右的。这次啊，你叛变组织，你投出这么一个票来啊，有人还在敲打梅洛尼，所以说这次呢是过去了。为什么呢？突然怎么抓着这么一个茬儿，非要来这么一个表决呢？关键是冯德莱恩当时也在找疫苗嘛，也着急啊。你想那时候川普什么的，大家都在到处抓疫苗，台湾那时候不也这样吗？结果呢，冯德莱恩是和辉瑞的 CEO， 按说商量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走公共渠道。原来希拉里不也犯过这错误吗？结果两个人就用私信。两个人就有信息，直接发信息，直接就沟通，直接就保持联系，认为这个呢确实是有不妥。另外呢，欧盟的基金管理确实是不是有不透明，大家呢也不知道你的钱都干嘛去了，确实是不是有滥用之嫌啊？为什么指责这个？那你这钱干嘛去了呢？他倒没说他装兜里啊，就是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你把我们大家的钱都给了乌克兰了，那刚才说谁？罗马尼亚还谁来着？那匈牙利，他们这帮人不高兴啊，这是有可能的啊。另外呢，对德国和罗马尼亚的这两场选举啊，那欧盟的态度都是不支持那些极右分子的，他们认为这个你呢不够中立啊，是有一些指责了。但这件事儿呢过了啊，就没事了，以后呢那再来一回没戏了。就这一次啊，你还老没事折腾这还行了。那现在摆在欧盟面前的这件事过了，就是下一步面对中国了。因为7月24号这两个大头，欧盟的两个头要去北京，要去见习近平，正好是一个几十周年的一个大会嘛，啊，一个整数啊，两边峰会要见见面。现在这剑拔弩张的，现在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比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那个呢，他就是商人的那个表达，我跟习主席关系特别好，怎么怎么样啊？你们说不能卖给中国人农地，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一直这个态度。那欧盟的这个他们不是这样的行事方式啊，人家必须有话说在当面。所以说呢，现在都处在那种尖锐对立、火力全开的一种状态。冯德莱恩反复讲，就昨天在投他的不信任票的时候，他讲话的时候，那最后得有他一个说法，他还在讲， 我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中国说这个贸易逆差问题。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逆差，所以说这件事我非跟他解决不可。那中国会答应吗？中国肯定不答应了，那两边就得贸易战，就得开打。现在呢，欧洲议会为了表达对冯德莱恩的支持，昨天呢，他们投完票以后，也以表决的方式谴责中国通过限制稀土的出口来控制整个欧盟，包括美国了。然后他们讲，欧盟必须抵制中方任何利用这些限制迫使欧盟做出让步的企图，我们必须全力抵制。这是投出了一个高票啊，等于是523票赞成，75票反对，14票弃权，压倒是压倒性的票数。那怎么还有75票反对？他有匈牙利的嘛，你这就没辙呀。匈牙利那不是比亚迪什么把厂都要开到那儿啊，欧盟准备就要治这些东西啊。你不能最后中国好把厂都建在匈牙利，算欧盟的一份子，最后稀里哗啦都进来了，那不成，人家也不会上他的当啊。当然你说这个呢有约束力吗？没有。这是表个态，然后呢告诉冯德莱恩他们，我们支持你啊，到那儿去别跟他们客气。所以说现在中欧之间马上就要见面了，现在情况变得非常紧张。那中国什么态度呢？哎，中国商务部呢又来了那一套啊，那文革语言，他给来了一段片汤话，他给来了个四少四多。我估计欧盟那边听着也是头疼啊。什么叫四少四多呢？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你说谁呢？说欧盟还少保护多开放，你呢？然后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你就看着这些作为，让人看着真是，哎，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边呢是出事了。德黑兰呢在奇特加尔湖，很漂亮的一个湖，有一个高层公寓楼发生了爆炸。他那个叫司法大厦，有一套公寓被打糊了。啊，这被人家无人机给攻击了。这是什么情况呢？结果有很多的伊朗媒体讲，伊朗的总参谋长穆萨维中将在无人机的袭击中被击毙了，那是他们家。这怎么又跑出一总参谋长？那上一个总参谋长就是第一轮6月13号以色列总攻的时候，第一轮不就给击毙了吗？后来呢这任命了一个总参谋长穆萨维，结果上任这还不到一个月呢，没满月呢，也可能就让人给办了。当然现在呢是伊朗很多的媒体在报，那等着伊朗官方，他肯定也得什么弄个国丧啊国葬啊，反正也得，你那么高的将领，那等于是军中第一人，那咱们也得给他个说法。所以说看看这一两天啊，伊朗官方会不会给一个证实。大家发现了没有？以色列还憋着呢，等于从明打转为暗打。他在里边的穆萨德的特工，包括那些无人机啊、那些小导弹之类的东西，随时斩你上将的首级。这就是为什么那哈梅内伊出来一下，赶快又回地洞里藏着去了，出来就办你，你别让人逮着。那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周刊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找了100名伊斯兰的学者联合发了一个教令，说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是向真主发动战争的敌人和地球上的腐败者，根据伊斯兰教法，他们的罪行可判处死刑。那这项教令，当然他没说什么这是暗杀呀，或者是鼓励这个，但他给判了死刑了。那你把这俩人就说，等于那就是在伊斯兰法下可以被执行死刑的合法的目标。原来是有一个大的，叫阿亚图拉啊，那老头他给下了一个死刑命令。他那个呢好像那是他的一个说法，那现在最高领袖 也下了这么一个死刑。哇，现在这个啊，这两边一加持，原来我们说现在人家有网站专门给这帮人凑钱，凑出一大数来，将来哪位什么啊，这宗教英雄或者民族英雄干成了，上那儿领钱来，悬赏多少，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向纽约时报做了一个透露，说以色列呢，我们已经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说伊朗地下存着的那60%以上的浓缩铀在那三个核设施在里边藏着嘛，说那个浓缩铀幸存了下来，没有被摧毁。但是他们最新的结论啊，说这些浓缩铀并没有从这三个核设施里边被转移，也就是在炸之前还在，之前没有被转移，炸之后也没有被转移，还在这里边。那破坏了没有啊？他们认为没有，幸存了下来嘛。他说伊朗的科学家们仍然还可以得到这些材料，就是还在那儿呢，没有还幸存，这是他们的最新的结论。那到这儿呢，我们总结一下，伊朗这次，美国这次扔了十几枚那个堡垒炸弹，那个大家伙啊，14吨的那个大玩意儿，把福尔多给炸了。到现在所有的结果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图，没有辐射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后续。当时有图啊，当时都是示意图。那现在的真相，现在现场的这没有啊，那明显的那都是事后公关，事后给个说法的一些产物了。特别是现在伊朗的表现，可不是像被狠狠教训过、给打服了的那个模样。开始撕毁协议，也不跟美国谈了。原来川普明确讲，下周是要跟什么伊朗外长要谈，这一个礼拜，今儿我这都礼拜五了，整整这一个礼拜啥还没发生啊。而且他们把国际原子能机构彻底驱逐了，而且你看带着100多个白胡子老头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发追杀令啊，给判死刑了。好家伙，你看这脾气了没有，这到这么一程度。而且这两天红海又乱了，胡塞武装已经干翻2条船了，又开始劫掠。可是英美舰队船呢，他们在悄悄的后撤，一声没吭。这说明什么？说明川普为了保住美国的经济大局，已经不想管任何闲事了，已经不想再生任何的事了。按说红海胡塞那儿又开始了，回去抽他去呀。没有了，干翻2条船了啊！当然有人说这是中国船，没有啊，不是啊，有什么希腊的啊？因为他名字挂在哪儿，有的时候那船实际上归谁，这都不好说，那里边很复杂了。包括在加沙，现在川普压着内塔尼亚胡，你一定把这碗加生饭给我吞下去。尽管那老内觉得回国不好交代，那你也得把这事儿给我办了。现在还在美国呢，不让走，一定要给我实现和平。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你看了没有？川普完全不管了。那加沙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美国的那个独立救援组织，现在在通过反哈马斯的加沙人，之前我们说已经成立了3支武装力量，那是由以色列给枪给炮的啊，然后就通过他们保着给加沙人发放物资。到现在新成立已经有4支具有规模的反哈马斯的武装。你可以这么说，以色列的伪军，你就可以这么讲。现在他们控制的地盘、控制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什么概念？加沙的1/4已经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下，所以说这就上路子了嘛。一个是抓住粮食，另外你得以夷制夷，你得让他们管他们，他们都知道你那个窟窿那些眼儿在哪儿，然后你们的那些线人是什么，他们才有办法嘛。你一个外来的，你弄得明白吗？所以说这都上道了啊。 这是在整个中东目前的这个情况。下边快速说说美国，先说两个案子。第一个司法案子呢，当地时间7月10号，昨天啊，纽约联邦的上诉法院维持了陪审团的裁决，也就是认为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对那个性侵和诽谤那位女作家卡洛尔负有责任，命令他支付那500万美元的赔偿金。等于之前是判过，后来一路上诉，现在上诉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什么纽约联邦上诉法院，上诉到了这儿，现在呢他支持了那个女作家，川普判输罚500万啊。这个呢，那川普还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官司再可以往上打，这我就不知道，我也没来得及查，反正这个上诉是失败。那说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出生公民权的那个案子，前两天6-3最高法院不是判了吗？在美国有20多个州啊，认为呢那个出生公民权那是宪法呀，那个得维持啊，川普不是要把那个取消吗？最高法院判的是呢，你不能一个法官就决定在全国来执行这个，你有什么资格啊？谁告的在哪个州，你就管你那个州，你不能给全国发通这个禁止令。所以说当时判的是这个，到目前为止也就是那个20多个州，你们自己还可以这么搞，可以停啊，那个出生以后还是美国人，剩下那20几个州人家没打这官司，那个要执行川普的那个，也就是父母是非法移民，然后你生的孩子也不自动成为美国人啊，是这么一个摊子啊，这之前是搞了这么一个。结果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一个联邦法官叫拉普兰特，他又做出了一个裁决，把川普的这个行政令给挡了，然后又认为在全国开始推广，发了一个全国性的禁令。哎，这事儿不对啊，说你这个你有什么资格呀？最高法院不是判了吗？你怎么又发了一个全国性的禁令呢？他们钻了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在哪儿？最高法院6月27号的这6-3的裁决说，你不能发这个全国性的禁令，除非，大家注意，留了一后门，这个诉讼被认证为是全国性的集体诉讼。那告到这儿告了，有本地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好多的其他的一些组织，大家都到这儿告来，合成了一个案子，这叫全国性集体诉讼。哎，这个是可以的。那你要这么一裁定，整个呢各个团体就迅速推动这个集体诉讼的行动，搞成了没有？他们搞成了，结果一大堆这个群体已经被视作为是绕过了最高法院限制的这么一个策略。最后呢，到了新罕布什尔州，这个拉普兰特法官，人家就利用了他们这一点，这帮人告我接了，然后眼下川普那个令给我停，这就甭说那20几个州那20几个州了，因为你最高法院你不给我留了一个漏洞吗？人家就利用这个了，所以说这个案子川普也打输了。到目前为止，福布斯是做了一个统计的，到目前为止182个案子，川普败诉了109个，赢了55个，还有18个胜负各半，这是目前的一个统计。川普主要输的这几个案子，出生公民权啊，刚才这让人搬过去了，驱逐出境那个案子啊，也在最后到大法院那儿了嘛。另外呢，教育部的关闭啊等等这几个标志性的案子，川普输了，但是他也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的胜利，比如说大规模解雇，前两天那个案子嘛，最高法院说你可以继续进行，暂停难民，那个也没有了啊，这个什么那50多万那个什么的等等，川普还可以继续干。另外关税的这件事儿，他也打赢了，现在这件事儿可以继续收啊，总统具有那个特别权利啊，认为现在是经济紧急状态，赋予总统的这个权利，这个都有。 那现在整个的胜负就这种重大的，川普输了60%，赢了30%。啊，现在呢，川普他也不容易啊，应该说在这个法律诉讼的泥沼当中，当然呢，他在下级法院中大部分都败诉了，然后在最高法院中他赢的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说到美丽大法案，在美国的朋友呢推荐了我一篇文章，这是福布斯，他干嘛的？搞财富嘛，搞这个的。为了加深我的理解啊，他呢给我推荐了一些数据，我也推荐给大家。说美国各阶层家庭在财富和消费占比中，在美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先说财富，美国最富有的 0.1 的家庭占据财富的 13%， 前 10% 的家庭占据了总财富的 70% 到 80%， 中间阶层也就是占人口 40% 到 50%、啊、占据了总财富的 20% 多，也就是你最上边的 10% 加上 40%，你们就差不多拿走了吧，基本把财富都拿走了。那下边底层的这50%的家庭财富有多少呢？只占总财富的3%。这是福布斯的数据啊，大家注意这个特别有用。消费层面，刚才是财富啊，消费层面前10%的家庭，他们占据总财富70%-80%呢啊。他们占消费，在美国消费占了50%，那中间阶层在消费里边占了30%-40%，那底下这50%的家庭呢，占美国的总消费也就是10%多一点，也就是90%都是上边这部分人消费的，下边这50%的普通民众也就是个10%，什么意思？也就是美国主要的消费，大家别忘了啊，美国整个的 GDP 70%是消费，美国是消费大国，它可不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消费是驾辕的，是头马啊。美国的消费主要靠谁在支撑？靠那10%的人在支撑。多少？50%。也就是美国1/3的 GDP 是由这10%的人创造的，加上那个中间阶层，也就是50%中高的群体，在消费支出里是90%啊。刚才这个总数，这什么概念？看到这个数是不是很惊人？那我要是川普，我要是你比如说在美国，我要发展经济，我发展谁？我发展他们。我为什么给你们减税？我为什么给你们更多的财富？因为你们能消费啊，你只要一消费，我90%的问题解决了。至于下边那50%的民众，我给你多扔多少钱，你也消费的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只要把上边那10%加上那40%的中产，我把你们给整明白了，你们啊，收入提高，大量的消费怎么样，我的经济数据就出来了。这个你就看福布斯的这个啊财富分配报告啊、我认为这个这也是那位朋友，他没明说了，这也是那位朋友给我的大致的本意。所以说对那个美丽大法案各方面的理解，你对川普他们这帮人2025计划他们在干嘛，他们是根据这个样貌他们做出的他们的那种啊最后的那种分配啊，这个大家应该加深理解啊。但这就是全部吗？不是。经济，美国刚才说了，明显是靠富人，中高以上占着90%的消费，明显靠他们。这就是川普这次经济改革的主要的方向。但是这只是经济，美国还有另外的一条腿是政治。上边50%的人决定美国经济，而下面的50%他们却可以决定美国政治。为什么？他们有和这50%的人拥有同样的选票。说到川普这次获胜，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下边50%人的支持。 因为什么？下边这50%对刚才美国财富和消费的这个结构是很不满的，他们是失落的一群人，大家想改变。所以说川普呢说话又接地气，他又专门跑这些地方，那些红脖子，特别是那些白人群体、拉美裔群体，很多人是支持他的。那现在你川普分蛋糕又给上边这部分人分，有利于美国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利于美国政治，这个应该说的是很清楚的。如果这两年下来，到了明年11月份中期选举，下边这部分人感到一种被剥夺感，感到一种欺骗的话，那2026年中期选举的这个钟摆效应将是非常猛烈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看到福布斯这篇东西啊，应该说我对美国的理解更进了一步啊，这个呢也推荐给大家。下边简单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呢这漂亮活干得怎么样啊？他那个 Grok 4，他说是不错，他你说不错也不行啊，关键是你得有这个啊，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人家有一些江湖上的测试机构啊，测试机构呢现在测出来了啊，对他这个四认为测试的成绩比那个 OpenAI 的 O3，我现在用的 OpenAI 的 O4 啊，它比 O3 要高，比谷歌的那个 2.5 Pro 比那个也高，比那个厉害。那比 O4 什么的呢？因为这个 Grok 4它也有一个加强版，你要花钱买它那个加强版的话，他们的测试也比这个 OpenAI 和谷歌这个要厉害。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它就是第一了。现在在有一个专门来难为这个大模型的有一个测试集，它在这个测试里边显著领先。现在的评估啊，我不懂啊，我就看人家的说法，说这个 Grok 4在所有学科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博士，然后说今年的年底或者到明年，就这款人工智能要搞科研，到明年可能它会有什么科学新发现，它甚至可能自己就搞出什么新的科学发明创造来。他说现在这已经到了博士的级别，超过了博士的级别啊！哇，这然后马斯克也很兴奋了，他讲马上过几天把这个就加到特斯拉，然后整个的特斯拉那个人工智能啊，这就如虎添翼。嚯！这是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啊，我还没实际用，人说这老厉害了。然后他庆功大会嘛，然后大家聚在一块儿估计是吃个饭了，然后这个照片里一眼望去让很多人感到很吃惊了，整个那一大屋子人我看怎么也得有50-60人吧，有的人拿手指头数出5个白人小伙来，然后剩下的至少从面貌上看全是亚裔，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华裔，那里边非常令人震惊的竟然没有一个印度人。嚯，现在就小马弄了一大帮这个，好家伙，最后整出这么一个来。小扎那边现在也不干啊，现在那边 AI 他也拼了，现在他比这个厉害啊，花上亿的钱到中国去挖华人的这些专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华人是不是脑子很聪明，或者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华人特别擅长，这我不是特别懂啊。现在这些华人的这些啊，我只能说工程师技术员们特别的走红啊。这个 Grok 4啊，这个是我至少看到的这些评估交口称赞，现在是第一。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这贸易战啊又起了风波，突然间就起了波澜。川普呢今天本来说是不是又该给谁写信了，周末之前再来个7封信8封信什么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别的信呢啊，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突然给加拿大发信了。好家伙，你这一发信这可不得了，等于8月1号起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35%的关税。为什么呢？是因为渥太华率先对美国征税了。 我也没找着啊，那不是前几天说那个啊，数字服务那个要给征税，那边不是说给免了吗？那事儿过去了，那前一阵儿不是突然急了一次，然后卡尼那边立刻讲，那事儿我以为完了，结果好家伙又来了。我看看啊，这个啊这儿，然后呢，他给卡尼的信里边讲说呢，如果加拿大愿意配合，在遏制芬太尼流入各方面啊，再做点事儿，我可能会调整，考虑调整这个关税。但是威胁，如果你们敢加税的话，那我在35%的基础上，我按着比例，我跟你一块儿往上加。那你比如你治我20，那好。那我就35+20，我也这么给你加，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和加拿大开干，这什么路子呀？我有点看不太明白。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因为我发现也不光我了，我看很多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专家也都一头雾水，因为不知道他们在两边私下的谈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因为事情突然，大家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哦，这可是大战，两边9000亿美元，超过9000亿美元的大盘子呀，这可不得了啊！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啊，第一大墨西哥，第二就是加拿大呀。美国出给加拿大的是3650亿，这都是去年的数，从加拿大进3800亿啊，当然中间的逆差大概也就100多亿美元，两边基本没有什么逆差，啊，川普张嘴就来啊，我们有2000亿的逆差，哪儿跟哪儿啊？如果你要算上服务的话，那人家加拿大还逆差呢，对吧？你就算货物，你没有算那个服务嘛？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美国有60%以上的能源，也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啊，当然这里边涉及到太多了，那里边制造业两边呢都砸断了骨头都连着筋呐。另外这里边涉及到什么水，涉及到什么木材等等等等，太多了。因为两边美墨加那是原来美国的后院儿。你真加35的关税，当然之前急了一次，后来卡尼给打了个电话，说那个给取消了，然后两边立刻就没事儿了。那你现在这个是不是也会过两天就没事儿了？这有点拿这事儿当儿戏的意思了。你现在大家明白讲，美加是打不起的。川普老喊啊，我们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们需要我们，我们并不需要他，我无所谓。你说是这么说了，那问题是真的要打起来，到那时候就一发现跟中国稀土似的，一看，哦，这个攥着脖子呢，那个又卡着脖子呢，到那时候就又出现现在和中国这个烂尾的这么一状态，多没意思啊！跟加拿大这都好几回了。那你要这算怎么回事呢？这有点真的是你，比如说昨天看到拿关税大棒打巴西，完全没道理。美国还是小顺差，几十亿美元的小顺差，为什么？就因为他动了你哥们儿啊，就因为曾经那大法官曾经收拾过马斯克那 Twitter，那欧盟也收拾过马斯克那 Twitter 啊。就不是因为贸易的问题，纯属是因为别的。你拿贸易大棒来砸人家，是看着卢拉是讨厌啊，这大左棍看着他就烦啊，而且呢，他一直在周围跑，到俄罗斯去，到中国去，在那儿策划反美，他一直在干这些事儿啊。前一阵什么金砖国家，他在里边又大放厥词，你就专门因为这个去收拾他就完了呗。最后你用私人恩怨去收拾人家，那个最站不住脚的理由就是这个。你要说你金砖国家，你们策划反美，我弄你，这我都支持。哎，现在就是有点拿关税大棒随便抡啊，这有点当儿戏了，这个让人看着就很不严肃。所以说和加拿大这个，那你说今天会出多大的个事儿？到8月1号之前，你要说真开干，我到今天我也不相信。那到底是怎么惹他了？我也不知道啊。到后天礼拜日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更多的细节大概也就出来了。 啊，因为这帮人大嘴巴瞒不住事儿啊，那时候我们就都知道了。另外，川普最新的表述啊，说我们将宣布所有剩余国家都必须支付的关税，不管你是20%还是15%。这里边提到了欧盟成员国等国将不晚于周五收到关税函。刚才说多少20%或者是15%，他就随便这么一说。欧盟成员国，那也就是欧，他既然点到了欧盟吧，也就是这些国家在15%到20%之间，也这里边可能有欧盟，当然可能也有台湾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估计台湾大概在15%到17%、18%这个之间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也可能猜不对，但是应该在20%以下。这川普本人的话啊。然后周一将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要声明。你就看起草这个制裁法案，这俩人跑到伦敦去跟那个志愿者大会一块开会去了，所以我认为是这个。那现在川普有点要梭哈，他等不了了，要加快。那刚才说的这也肯定也包括印度了。那这些就梭哈，就整一个快的，这周五我把那单子都给你们，然后你们看怎么谈，然后你们回来找我，然后8月1号之前咱们就快点了了。为什么？圣诞季快到了，而且呢他也不能再让这股市来回来去这么抽风了啊，这从此以后就不提这事儿了。然后啊，我这儿收银子，很多人还高兴的啊，我一下收3000亿美元。我还是那句话，这钱天上掉下来的，从哪儿刮来的？我看彭斯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我告诉大家这是税。至于这个税，那肯定是税嘛，关税嘛，谁来支付？是由外国政府来支付，还是我们的资本家，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来支付？拭目以待。还为这3000亿美元拍手鼓掌呢，我也不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啊。另外的一件事儿，这事儿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据美国 Politico 的报道，昨天的报道啊，越南本以为自己和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大幅降低关税的水平，但最终的结果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和震惊。报道呢援引4位知情人士的话讲，说川普呢尽管在他的社媒上讲说越南领导人已经同意了相关的条款，但是越南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接受川普大力宣扬的协议的关键的部分，双方也没有如约。当时川普是说了两边的完马上就宣布，这都多少天，7月2号到现在这都10多天了，没有做任何条款的公布。那大家现在反过来还就回头找，那你和越南到底签了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公布呢？这件事儿呢是非常严重的啊。川普公布的数是越南国家税收20%，转口40%，然后美国去越南零关税，这是大致的一个说法吧。这番言论在越南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这家美国媒体的报道说，越南的谈判代表实际上根本没有同意什么20%的税率。4位知情人士透露，越南认为我们的关税的税率在多少？他们认为多少？11%。而且川普在和越南国家领导人的通话中竟然无视了这个税数字，也就是在跟苏林他们俩说话的时候，两边是说到了这个数据的，而最后川普反而宣布一个接近于2倍的一个关税。然后消息人士讲，川普算计了所有人，说越南政府现在的反应惊讶、失望和愤怒。这您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这是国与国之间攸关两国国计民生的这么大的事儿啊，就如此的儿戏。那边认为是11%，两国领导人 通话他还说了这件事儿，最后川普自己公布的时候他给来了个20，那边全晕了。哇，这件事儿这就没法商量了。结果到现在为止，白宫和越南都没有公布任何文件来表明这次的协议已经达成，而且两国没有任何正式签署协议，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税率什么时候会生效，包括它是不是会生效。现在成罗生门了，你说那么着，我说这么着。那现在有专家讲，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川普在单方面公开他就这么宣布了，而没有得到越南的任何的认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大家也都在问越南啊，然后那边宣布了，那河内方面越南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公开表态，越南官媒从7月2号到现在为止没有提及任何已经达成的关税，反而讲说两边的通话促成了一份联合声明，到现在联合声明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发布。你就可以想象越南方面在这件事儿给打懵了，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震惊。现在有了解内情的专家讲说，这个事件会破坏双方在越南战争之后数十年来重建外交关系的努力，更不用说什么蓬勃发展双方的商业关系。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做法摧毁了谈判代表的可信度，而其他国家都在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切。说你要和某国进行谈判，然后你又宣布刚刚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最终的结果原来是这样，那后边的国家就会想，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和你谈？我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达成的协议最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是美国媒体 Political 他做的这么一篇报道，我看了这篇报道太震撼了，这可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我赶快动手查越南那边任何的资料，就跟媒体报道的一样，我找不到越南官方任何的反应，联合声明没有，所有关于这次说咱们达成协议啊，什么税啊什么的，一个字都没有。哇，这件事儿那我就不懂了。那结合着刚才之前锤人家巴西，包括啊跟加拿大这么干，大家还记得昨天我给大家说皮尤做的那个报道，认为美国是自己国家最大威胁的，全世界没想到一个墨西哥一个加拿大，七成民众认为你是我这国家最大的威胁，远远超过了中国和俄罗斯，远亲不如近邻，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我完全不能想象啊！越南的这件事吓着我了。哦，这个我给大家分析了，追踪了这么长时间的贸易战，这个我看到了以后，我一个是一开始是匪夷所思，后来我去查越南那边所有的报道，它有英文的官方网页，我都去找，它有中文的官方网页啊，就跟媒体报道的是一样的，我就感到非常的震惊。出乎了我的想象啊，这个太令我震撼了。来吧，下边呢给大家总结一下整个的表格，现在在亚太地区，现在这20多个加上今天这已经23个23份协议了，那如果加上之前的英国还有所谓的这个越南，现在就大概已经有25个了。那现在在哪儿出现的最多？现在在亚洲出现的最多，2、4、6、7、8、9、10、11、12，亚洲这已经有12个了。亚洲这儿呢，从25一直到36啊，这是啊到40，这是老挝和缅甸，这是大概亚洲的这个区间。那就这样了。印度那个呢，看看能不能降到20%以下。 澳洲和新西兰呢，现在是走着10%呢。我估计呢，我们这俩国大概也在15%到20%之间，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欧盟这边还都没有啊。欧盟这边现在就是塞尔维亚、波黑和摩尔多瓦这儿有一个20%-30%，其他国家还都没有啊。这个呢，不知道最终怎么样。和这个中东国家，也就是阿联酋啊、沙特啊、什么卡塔尔，这个一个都没有呢，没有可参考的，没有先例。现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有一个25%打了底了，其他别的就照着这个走啊，基本这个是有了标杆了。然后是非洲呢，突尼斯他们有一个标杆25%，突尼斯呢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意义啊，那它贸易量也不大。但是呢，它呢这个25%就打底了，其他国家都比它高啊。那里边什么科特迪瓦呀，什么加纳，所有这些国家照着这个比划。南非那个是30%，那是一个特殊情况。南美这个现在零啊，巴西那50%那是不是标杆？其他的到现在川普还一封信没写呢。所以说下一步呢，中东啊，就是那帮富裕的国家，沙特什么的啊，加上南美，这是他自己的后院，一封信没有。然后呢，都是盟友啊，15%-20%之间了。所有这些东西呢，那都是下一步要出现的了啊。这个大家我们拭目以待啊，这两天就看他怎么折腾吧。来吧，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雄安。中国官媒的报道，我就给大家简单说这里边的提纲和框架。截止到2024年底，这鬼城雄安的累计投资已经完成了8354亿，已经有这么多了啊！2025年计划完成超2000亿的投资，现在过去半年了嘛，到去年年底已经8000多了，你现在2000多亿嘛，加上这1000亿啊，最新的报道，雄安的投资已经正式破了万亿。雄安新区是中国继高铁之后最大的一个单一投资项目，到现在呢还没有任何的收益。到目前为止，给大家说说啊，刚才是投资破万亿，整个的开发面积已经超过202平方公里，在去年年底的总建筑面积是5014万平米。建成的楼宇4792栋，您就大致记个5000栋啊，5000座楼，搞了这么一个。然后呢，到现在投资破万亿，出现了这么一个数字啊。那很多朋友都想问问，那到现在怎么样了？那看着有很多朋友跑到那儿拍视频，放在 YouTube 上，大家都能看到。那看着那晚上就是一鬼城啊，那什么情况啊？破了万亿了，盖了5000多座楼，什么情况？到现在为止，那有多少人呢？官方的数据是，他那儿的常住人口生活在那儿呢，136万。那很多人一听，这不错呀，那儿还有130多万人呢，那怎么看不见人呢？这事儿呢，咱们得给大家破解一下啊，这136万是什么人？雄安的，就是自己的常住人口有户口本的啊，是120.5万。刚才多少？136，减去这120.5万，其中呢，雄县有什么47.9，荣城20多万，就全加上那儿有120多万人，加起来呢，也就是外来的大概有15万人。啊，14-15万人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都多少年了，那有14-15万人的外来人口。那他还有从河北啊别的地方过去的呢。那你只要买房，他就有人去嘛。确实有一部分人吃亏上当是在那儿去的。那关键是最后去年去了多少人呢？我在这查到的官方数据是，去年他的净流入2万人，然后呢，这 2万人里边有6200人。河北整个的净流入是2万人，雄安是去年年底流入了6200人。一年啊，进雄安是6200人。这6200人呢，这个我查到的资料，我说都是来自北京的嘛。他这个他倒没这么说，他是大部分来自京津地区流入的人口。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呢，忙了这么半天啊，说呢有4000多家北京背景的企业，300多个央企的分支机构，加上所有的大学什么这些人，全都往雄安去。最后忙了半天，到现在基本没有。未来的定位，这个地方是500多万人口。到现在为止呢，忙了这么多年，10多年了。啊，人家当地的大概有120多万人，现在呢，那个地方常住登记的有130多万，啊，去年净增人口6200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鬼城，啊，你就能听到这些人口的数字，您就知道这个地方了啊，还在往里边投呢，又投2000亿，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疯了？不太懂啊，来吧，给大家说说南华的这篇文章。中国的这帮官员们真的害怕了吗？咱们看看这篇文章，我就说他这梗概啊。说习近平搞了一个节俭运动，因为前一阵喝死几个嘛，啊，龙颜大怒，是拍了桌子的。这个党一定得管啊，那喝死好几个了，那怎么办啊？不是死在床上，就是死在酒桌上，你们要疯啊！结果搞了一个节俭运动。结果呢，中国国企和公务员啊，受这个节俭运动的影响，在近几周在全国引发了大的震动。说整个运动始于5月份，中央呢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要求公务员和国企的员工啊，要在接待的时候禁止抽烟、喝酒和食用高档的菜肴，不许吃好的。啊，等于这次呢是要打那个铺张庆祝行动啊，等各方面的吧，就是高消费吧。然后呢，这个因为上边习近平说啥，下边都得乘个二乘个三呢，啊，本来就这么一个政策，结果到下边演变的特别的极端啊。为了表现对北京的政治忠诚，有一位呢了解中共官员的这个经济学家，因为平时他跟经常和这些人一块厮混嘛。他呢对南华讲说，这帮人都吓坏了。他说别说什么正式宴请了，连我们私下见面都只能在咖啡店外边站着，他们连咖啡都不敢进去喝。因为他可以进去喝嘛，那和官员约一下外边说，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呢是两个运动，一个是打击官员腐败，一个是遏制消费性政府开支啊，这是两个运动。然后呢说这两场运动啊确实是产生了大的影响。我再看啊，我给它摘一下啊。说现在地方政府推出的措施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最初的那种规定。现在有很多地方强制干部员工每天接受酒精的检测。你不是交警，人家才让你测酒精呢，好，被很多的国营单位啊、政府部门一下他们给用了。然后呢，你谁要怎么样的话啊，欢迎大家举报这些官员外出就餐。另外，对那些餐馆也都发通知了啊，希望大家奖励，给你们奖励啊，希望你们来举报。然后说到这位经济学家跟南华讲，下层政府是一层一层的在叠加，在放大整个的规定。结果很多地方都把它变成了全天24小时禁酒啊，然后聚餐人数都必须得 AA 制啊，是等等的吧。然后呢，人民日报也讲说这个节俭措施，说这个本来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打击浪费和奢侈行为，结果被地方呢都把它变成了锤子啊，这一通乱砸，是有这么一个做法了。现在呢就导致很多体制内的客户结婚把宴席都给取消了。俩公务员结婚，那你找个酒店庆祝一下呗，都不敢了。然后整个的中国白酒茅台 股价大跌 14%， 五粮液跌了 13%。 然后说到私营部门也不成了，有很多商业银行，按说你们这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成了，把原来的聚餐啊什么的他们也都取消了啊，也都怕这收拾他们。结果现在呢，整个这些规定因为含糊不清，很多公务员呢为了避嫌，为了自保，干脆彻底取消了所有的餐饮开支。经济学人呢搞了一份报告，他们还下了点功夫，南华呢也给报了一下，说这么要下去的话，这节俭运动将对中国的餐饮业产生显著的影响。听着吓人啊，中国的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企业的，就国营企业的消费占整个行业的 51.6%。也就中国整个餐饮就指着体制内这帮大爷来消费呢，全是他们创造的啊。你就知道这中国的餐饮都建立在什么人身上，你说这帮人消费哪来的钱，原来都指着他们呢。说这帮人的消费如果下降 10%， 整个餐饮行业下滑 5.2%， 说了刚才一半嘛。然后整个中国的零售业要下降 0.6%， 把全国都能打下 0.6 个点来。说当年2013年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就搞了一次节俭运动，结果当年餐饮业的收入就下降了 4.6 个点，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报告讲呢，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占全国城镇劳动力的只有 18%， 但是他们的消费是惊人的，是50%以上啊，这是全国的这么一个统计。所以他讲呢，野村也做了一个预测，像现在这么干，那中国的零售增速那将从2025年前五个月的 5% 给打到下半年的 3.1%， 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南华早报报的这么一个大致的梗概。那说到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名词叫县城经济，大城市呢他们大概占一半，上海啊北京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后边的那些县城经济就不得了了，谁能没事上饭馆吃饭去啊，包括一些消费，一些什么什么洗头啊脚按摩呀、折腾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服务业消费都是这帮爷啊，你惹得起他们吗？这里边讲啊，他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行政区，说供养的这些在编人员啊，你比如说50万人口啊，在编人员大概是5000到1.5万人左右，公务员、事业编、教师、医生、警察，所有这帮人啊，这帮人大概占整个人口的10%几。这跟他刚才说的那个全国那个是一样的，但他们在整个这个全县的消费总额占多少？刚才说的全国是51点几，这个在县城里超过六成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方，特别明显。这个调查讲啊，当然呢，这里边啊，什么商品房的购房，就刚才说的这帮人，你别看他们只有10%几的人口。买商品房等等，他们都在占80%以上，大宗商品的销售什么的，他们占80%以上啊。这整个县城就指着他们的，有很多就是这个县城的服务业讲，如果这个月发工资发晚了，我们全知道为什么，整个县城会非常的冷清，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呢，习近平不让他们吃了，现在整个县城那就没法看了。难道这帮人真的就怕了吗？简单分析几句，我们都知道呢，中国的财富主要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是我们不到外边吃吃喝喝了，那难道不能在家里组个局，呼朋唤友，找个地方大家乐呵乐呵吗？我非要跑到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吗？习近平现在呢有点急眼了，搞了那么多年反腐，现在也管不住这帮人啊，喝死在酒桌上啊，然后呢这玩死在床上的，什么人都有，他现在有点开始走朱元璋的路子了，准备狠治这帮龌龊官， 你看当年朱云章什么剥皮食草都干过嘛，效果怎么样啊？到最后人家挺过这一阵儿，大家该干啥干啥，到最终呢，明朝还是亡于腐败，死于整个体制彻底的溃烂，难道不是吗？管不了用。我们都知道，只要权力不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老百姓通过选举啊，大家盯着他们，你只要权力不是来自下边，没有民众监督，没有媒体的监督，这帮人掌握绝对权力，所以他们的绝对腐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你像这种表面上抓着吃喝，他们在干嘛？无非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看见而已嘛，你就躲着点不就是了吗？所以说呢，躲在家里边，人家自己办个会所，外人进不来啊。你大院一关门，你们里边谁进得来？你想拍个照你也拍不着，该吃吃该喝喝啊，人家啥事儿也不往心里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南华还认为这帮人真的怕了，我给加了个问号，这帮人真的怕了吗？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啊。就是今天啊，咱们说说这件事儿有没有影响。对县城经济，对那些下边的经济确实是有影响，但你说这玩意儿管用门儿也没有啊，你的权力结构不管用，没有改变，这东西它怎么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呢？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谁呢？ HAWADR， 我不知道怎么念啊，说哪位风水先生帮圣上看的风水就认准这雄安了呢？他现在呢想挽回也挽回不了了，因为这和他的声望和他的那张脸都已经捆绑到一起了。他也蔡奇他们都试过想把中国的北京的央企大学什么的就试着往那儿轰，那最好欺负的就是学生嘛，那在那儿开一个分校，然后让学生们往那儿去，那学生们也不干，那我们干嘛跑雄安上大学的，我们愿意在北京啊。所以说到现在一事无成，没说吗？去年的净流入人口6200人啊，这是官方的数据啊，投资破万亿。 Vio 说美国在伊拉克吃了一次亏了，伊拉克战后很多工程都让中国给拿跑了，这个确实啊。所以说小泽他们这次呢，这两天抓间谍等等干嘛呢？也是间接的给美国在表态，你看啊，我们跟中国前一阵他们抓到的无人机都给拆解了，里边七八成的零件都来自中国呀，有好多地方甚至那个标都没有给磨下去，都写着中国字呢，都让人给破了。为什么？原来都还算是婉转，现在人家直接就都给你曝光，为什么？也是给美国看嘛。以后那你之前他一带一路他投了好多东西，中国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关系，在尼古拉耶夫在奥德萨他们有好多的港，在那儿有好多中国农业在那儿的大的粮仓啊，什么转运基地那都有，当然好多都让俄罗斯给炸了，以后也没戏了，那都白给了，那就没戏了。伪作说丰田10分钟充电跑1000公里的国泰电池上市，马斯克大骂。哦，丰田这个公布了，我还真没看见。固态电池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啊，充电快啊，这个里程长，这是个重大的跨越啊。这个咱们看看啊，日本如果这个要是突破了的话，这可不得了，是得电池者得天下。因为现在电动车的呢整个的运转传动那些东西，大家因为那很简单嘛，那个大家都能掌握，然后车内的内饰啊，那就你像什么有些那特斯拉走的简约，但有的你比如说像比亚迪他们迎合中国的，有的人不爱简约，我们就爱奢华，他们去迎合那些弄一些啊花里胡哨的按钮，但是这里边的核心就是电池啊，这不得了。于雨婷说，昨天听你说天水铅中毒事件，想到约40年前台湾发生了那是乌角病事件，现在快被人们遗忘了，说这个是地下水污染发生，台湾全部帮助难民追踪研究救助，一直追了几十年，过程是令人感动的。 所以说现在没有人去指控政府的责任，这是几十年来的大事儿，让台湾政府对人民保护上了一课。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到现在为止啊，更多的画面在曝光，天水的当局真的是派人追在西安去警告这些人啊，您不许说这不许说那。我最新看到的画面，有一个孩子家长当众在痛斥这些政府官员，你们为什么要隐瞒？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你们为什么让我们闭嘴呢？什么救助啊什么的都不让我们说， 你们也都不给任何的帮助，然后就天天嘱咐我们闭嘴啊，这痛斥这些人。还是昨天我们已经说了，说到那个食品啊，现在真的是有很多较真的，把那些市场上卖的颜料他们都给搞到一起了，和那个面啊什么的裹到一起，做不出那个效果来啊，大家。而且你这玩意儿你得吃多少才能让那个整个那个毫微克能达到2000微克，就那个食品你得抹多少，甚至你就直接拿颜料直接吃颜料可能都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说官方的那个报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呢，那些细节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具体追究，都笃定啊官方那个不对，因为你也没有证据，你也不在现场，现在只是替那个地方的人要吆喝这一句喊这一句，要验验当地的土壤，验验当地的地下水，也是本着对那个地方老百姓负责的一个态度啊。这里边没有什么阴谋论，是为那儿的老乡们好。你这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你这是最起码的呀。为什么政府下这么大功夫啊？真的是因为几个家庭妇女就那点丑闻吗？用得着你们这么大张旗鼓大啊兴师动众就来跨省去追那帮人让他们闭嘴，会吗？所以说真的是有可能像您说的像当年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啊。你比如说地下水或者什么的，那是不得了的。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坑对乌克兰啊整个进入倒计时状态的分析分享，衷心希望这帮人这个帮六拜天，我这个帮六我不知道啊，说啊说川普呢没空电话聊天，我看不太清啊，字儿有点小了，谢谢您啊 Michael 啊，您这杯咖啡我喝到了啊，不知道大康老师天天看新闻看到这些负面的消息会不会有难受甚至抑郁的感觉啊，这个不会了啊，这个不会了啊，这个呢因为我们看到，因为好消息歌功颂德的事儿，这不是新闻，人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内容呢实际上都是问题，那并不一定是坏事行千里，倒不是这样啊。关键呢我们要看的是问题，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你好的地儿他一个字儿他也不说啊，你哪有毛病他专门说这个，目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好。当然呢说到乌克兰这件事儿，我已经这个确实让我有点压抑啊，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今天呢突然看到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景象，看到了曙光，天还没亮啊，只是看到了天边有这么一道光亮，让我感到非常的振奋。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